跟弟兄姊妹们有见面，感谢神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这样交通的时间。在我们进入了2022年的这个时刻，我想心里头有一个负担，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末日的预备，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经节讲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今天我想有一件事情，我们弟兄姊妹都应当知道，而且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做啊，所以我们谈的事情是可以去做，而且甚至我们可以达到的哈。所以心中这个负担相当深，我想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一点交通啊。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24章，当主耶稣他在讲到这个末期才来到的时候，我们必须来思想这个背景。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必须知道主耶稣讲话的对象是什么，同时我们要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里面讲的。所以什么场合什么对象，什么时候来讲这些话，对我们明了主耶稣他要说的话有很重要的影响啊。这个时候门徒问一件事情，门徒问一件事情，在24章第3节，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他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们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马太福音第23章，马太福音23章和马拉基书是圣经里头对犹太人他们的问题讲得最清楚最透亮的。尤其是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对犹太人他们的责备非常的彻底，他的责备一字一句一个一个非常彻底的告诉犹太人他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马拉基这位先知在主耶稣来之前400年，这位先知借着神所赐给他的话语讲出了犹太人最大的问题，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敬拜成为形式，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他告诉犹太人他们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能说不能做，能说不能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些马拉基的信息跟马太23章合起来看，主耶稣在讲到这些事的时候，主耶稣就发出了预言，他对圣殿的预言，他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我们今天读这句话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对身为犹太人这些门徒来讲，这是一个震撼。圣殿就是他们敬拜的核心，如果圣殿要被毁到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以色列还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门徒才会问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你要了解他对象，这些话是对门徒说的，所以这些话是对门徒说的，他不是对众人说的，这里面很大的差别。所以是给有渴慕的人说的，而且他讲的时候是针对以色列的将来， 震撼了这些门徒们。所以门徒们问你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他们怕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啊。圣经里面神有一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父神不借着先知，不借着是他使徒，他都是借着他的儿子亲自来说，这是他的特性。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总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说，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件事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耶稣在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姊妹，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叫末期，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主他终要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主耶稣他的24章非常的严谨，他的逻辑非常非常严谨。第一个，他来告诉我们，他说这里有一些灾难会发生，但是这些灾难不告诉你说这就是末期到了，它只是一个起头。所以主耶稣讲，他先告诉你有一个起头，然后他告诉你他终要来到，然后他告诉你你不要猜那日子，你不晓得2000年来多少的人在猜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都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主耶稣要来他早就告诉你了，马太福音24章如果我们好好读，你就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你不需要在其他圣经1189章，你不需要其他的经节，光是马太福音24章已经告诉你你怎么准备，你怎么站在他面前啊。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说24章6到8节，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啊，因为这些事必须有，但是末期还没有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数必有饥荒地震，但都是灾难的起头。我们中文翻成灾难的起头，希腊原文是翻成惨难的起头，它就是惨难的起头，它有特别的意义啊，它有特别的意义，它是一个起头。弟兄姊妹，你了解它里面的关键字，这是一个起头，不是主耶稣到的时候啊。所以今天这些事情我们来思想的时候，你要环顾我们旁边的世界啊。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世界发生的事情必须从圣经的角度有一点警醒啊。这里讲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地震饥荒不断，多少年来什么叫做民攻打民？所有的打仗都是国攻打国，哪来什么叫民攻打民？现在的恐怖分子911的事件，所以你看2001年911的事件就是民攻打民。从前打仗就是军队跟军队打仗，国家跟国家打仗，什么叫做民攻打民？但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就已经告诉你将来会民攻打民，这恐怖炸弹，这自杀炸弹，这个911事件都是民攻打民，它已经在发生。主耶稣马太福音24章讲的事情，要不是已经发生，就是正在发生，或者是马上会发生。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警醒。所以我今天有一个负担，我们必须要知道，你必须认识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他在说什么。这里讲了地震饥荒不断啊，你看看2004年12月26号 印度洋的大海啸，海啸地震应该发生在太平洋，因为那是火山带，竟然会发生在印度洋。泰国说我们1000年没有海啸，但殃及13个国家，死了15万人，再加上后来的病产生再15万，一共30万人死亡。就正那个苏门答腊迫害基督徒最厉害的苏门答腊，就是他的正阳。所以你来看我们中国的唐山大地震、四川大地震，我们不用再讲那么多了。末日迹象，那个惨难已经告诉你，末期的起头已经开始了。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你要警醒，不要对他是啊轻轻忽忽的就过去。你要思想，因为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末日终会到来，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什么叫神的家？就是你，就是我，就是这个家，审判终会临到。如果你不知道，你没有感觉，你不在乎，到那一日就会有亏损。这是我今天的负担。马太24章，我们必须好好的去研究。主耶稣说什么时候会到来呢？他说这个当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的时候，末期才到。弟兄姊妹，你要小心这句话，他告诉你就是那个时刻，主耶稣他就到了。现在福音在中国非常非常的快，在江南多少的大学里面啊，多少的地方福音在广传。在东北的时候有一个大学我去，他说黄老师，我们在这里有校园里有3个团契。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福音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地一直传到地极，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要传到地极。今天福音只差没有到这个穆斯林的国家，只差没有到那些拜偶像的国家。穆斯林的国家、拜偶像的国家再传过去，就到了地极，就是回到耶路撒冷，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地极。你看现在有15亿的基督徒，当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有一个人，现在有15亿的基督徒，全世界6,912个语言里面，89%有圣经的译本。多少的传道人、弟兄姊妹为了主的工作，花了一生的时间学当地的语言，把它翻圣经翻成当地的语言。韩国在1900年以前，人家称它是佛教的国家，没有一家教堂。现在汉城有7000家教堂，韩国1/3是基督徒。所以你看到这个韩国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感情特别不一样。1/3是基督徒。非洲在20世纪的起头只有3%的基督徒，现在有50%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福音终要传遍天下。所以这个地方主在告诉我们，这个是惨难的起头啊，这个是惨难的起头。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讲什么叫惨难啊。所以这个地方在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在告诉他们，那既然我说这个末期会到，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到啊？主耶稣说在29节，他说但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堕落，天使的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啊，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彼得前书4章17节告诉我们，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所以这件事情审判终要先临到神的家，然后将来才有白色大宝座，办法做起初二十章的对所有其他的人的审判啊。所以主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看到的话，我们所看都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我们要思想当主耶稣在他的荣耀里显现。约翰即使在这个变化山上看过主耶稣显一些荣耀，但是他真正看见主耶稣的荣耀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他说我扑倒在地上跟死了一样。这是我们将来看到主的时候，他真正的荣耀，我们看到他真正的荣耀，我们这个人在他面前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终要亲眼见主耶稣的荣耀。我们现在就必须预备，现在就必须预备，做个主耶稣的门徒必须花代价。门徒唯一的定义就是你必须花代价，没有什么不花代价你可以在主面前得到奖赏，不可能，不可能。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要预备好。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征兆，他说无花果树欢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你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就知道人子近了。我说主耶稣的逻辑非常严密，刚刚告诉你那是灾难是起头，然后告诉你末期会到，现在告诉你就是这个时刻。他说无花果树花嫩长叶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无花果树花嫩长叶，在耶利米书二十四章，耶利米书二十四章告诉我们，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无花果树经过漫长的冬天，它花嫩长叶的时候，就是我来的时候。以色列经过两千年的时间，在天下万国间被抛来抛去，到处被人家杀害，被人家迫害，都在神的预言里面，我要在天下万国间将你们抛来抛去，就这样的发生了两千年。谁会想到在1948年这些犹太人能够回到神赐给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迦南美地，就是因为主耶稣的一句话，无花果树花嫩长叶的时候你就要小心。1948年已经发生了，在那个时候国际那很奇妙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复国两千年的时间，没有消灭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没有消灭这个民族的信仰，没有消灭这一个民族他们的思想，没有消灭这个民族他们再回到迦南美地。很多的这以斯玛利的后代，这些阿拉伯国家恨不得把以色列给消灭，但是弟兄姊妹，不可能发生。以阿战争六天的战争，全世界最短的战争，因为神的一句话，这是他赐给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及他后裔的地。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人子到的时刻，你必须要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谈这件事，我们当怎么看的。所以主耶稣说这是灾难的起头，第八节，那个灾难希腊文应该翻成惨难。这个惨难是一件好事，惨难不见得是坏事。约翰福音16章21节到22节就谈到惨难是一件好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21节22节讲到，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生了一个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是要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 心就喜乐，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取。所以惨难可能带进非常大的祝福。主耶稣那时候告诉门徒，十字架救恩要成就了，你们要哀哭，但是你们要喜乐，你们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够从你身上夺去。当彼得信道，这个喜乐没有从他身上夺去；当保罗信道，这个喜乐没有从他身上夺去；当约翰在拔摩海岛被迫害，这个喜乐没有从他夺去。这是惨难的结果。所以主耶稣这里跟我们讲，那是一个惨难，在原文就是惨难。他就告诉你，这里面产生的结果，你没有办法用话语来形容，那是极大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今天给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负担，希望在那日，这个喜乐在你身上没有人能够夺去，魔鬼撒旦没有办法把它夺去，没有任何的人事实地物可以把它夺去。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时间，这工作、家庭、婚姻、学校、金钱、闲置、地位、声望，所有这些东西，不管我们是顺境，不管我们是逆境，弟兄姊妹都没有关系。摩西他说，我们一切要像过眼的云烟，八九十年跟勇士比起来根本是零，知道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好那个时刻。所以我刚刚讲这些事情都无关紧要，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预备好没有。所以说他这里在他所说的这一个末期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预备好，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负担。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讲完这些之后，他就告诉我们，警告我们这件事情。历史的问题是没有人相信历史，没有人从历史学功课。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三十六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死也不知道。这句话最严重，他说我死都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猜什么？我们还猜什么？连他都不知道，我们还猜什么？他来的日子根本不要猜。很多弟兄姊妹，那去听什么？那些去讲啊，什么猜说主耶稣哪天哪日？全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一切都是虚伪的。如果我们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读的话，所有这些不需要去信，信什么？那现在我们来问弟兄姊妹，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警醒。所以整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告诉你，你要警醒。所以这是主耶稣他的出发点，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这二十四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啊，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啊，主耶稣这么讲，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来到，当你们家主若知道几更天谁要来啊来的话，他就要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到了。弟兄姊妹，对于主的再来，只有一件事情，你不要在猜了。上次还有一些弟兄们去听人家猜，好多人去听，你是个真正相信圣经的人，不需要去猜。这个地方主耶稣告诉我们，所以唯一两个字，警醒。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警醒。主耶稣要来唯一一件事就是你我警醒不警醒。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来讲到这个主耶稣对我们的期盼。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非常重要，我没有办法再强调它的重要性。这件事不是 牵涉你在地上的日子，这件事是牵涉永世，至少牵涉千年国，至少还牵涉到你的未来。你断了这口气在主面前的时候是什么光景？我希望我们在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回头看马太二十四章，我们说感谢主，我当初警醒。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希望我们都知道主来的时候，很多人不晓得，很多人不晓得主来的时候他要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跟你见面的时候，你这个我们这个啊断了这口气啊，我们跟主见面的那一刻，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主耶稣要什么？主耶稣他要问你什么？主耶稣要你身上有什么？弟兄姊妹，八九十年地上的岁月都是过眼云烟，剩下来是永世。你在永世里得到奖赏还是得到亏损，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绝对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要什么。我们看四十五节，马太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今天这个信息最核心就是马太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弟兄姊妹，我没有办法再强调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你必须去研究它。如果你对这些属灵的事不在乎，那我们不谈。如果你真的在乎，你真的在乎说将来我在主面前主要问我什么，我要答什么，马太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到四十节你就要研究。主说什么？主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弟兄姊妹，这句话你必须把它背下来，牵涉到你的永世，牵涉到你的永世，你在神面前的光景。神要什么？主他到底要什么？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按时分粮？弟兄姊妹，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一句话胜过你读多少的属灵书籍，胜过你多少日夜的读主的话。主就要这件事情，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所以主审判的时候，在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主第一件事情要问你，是不是有见识的仆人？你是不是有忠心的仆人？你是不是能够按时分粮？就三件事情，弟兄姊妹，就三件事情。你是不是有见识？你是不是有忠心？你是不是按时分粮？就三件事情，三件事情决定你在神面前，你在永世。弟兄姊妹，你可见这件事有多重要。我们的主他讲话非常的有逻辑，所以他这件事讲完以后，下面三个例子就告诉你，我解释给你听。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读圣经，我们就找不到答案。我告诉你，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找前文找后文，通常都会找到答案。所以主耶稣告诉你说，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下面三个例子就告诉你怎么做。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他不把你留在黑暗里，他告诉你，那现在我告诉你怎么做，他马上就告诉你，这是恩典的主。我们的主是恩典的主。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他必保守我所信托他的直到那日。 如果你能够信托我们的主，你光把这马太福音24章45节到47节好好的去思想，好好去实践，将来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讲有见识的仆人。所以有关这个有见识，主耶稣用聪明来表达。同样一件事，见识就是聪明。这个聪明的童女，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就是做有见识的仆人。你必须有见识，必须有见识。所以我们来看这有关有见识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我们人的光景，马太福音第六章22节这么讲，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对，所以你的眼睛很重要。犹太人里面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主耶稣说你们是瞎眼的，你们是瞎子领瞎子，瞎子还不仅是瞎子，还领瞎子一起掉进坑里的。为什么？我们这件事我们就必须看创世纪。感谢主给我们创世纪，否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过去。创世纪告诉我们说，我不谈里面的细节，弟兄姊妹，创世纪一章二章三章你应该很熟。所以主说你吃分别上树的果子必定死。你本来我们人是神的殿，当神吹一口气，创世纪2章7节，神吹一口气，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神的灵就住在亚当这个殿里头。我们心里是神的殿，所以亚当那个时候神就住在这个殿里头。可是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神就离开了，殿还在，所以我们人有灵，我们人还有良心，可是殿已经没有主了。主说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亚当你活930岁只不过是行尸走肉，你知道意思吗？亚当那时候还年轻，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已经死了。约翰福音5章主耶稣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我多少年我想死人是我真的在坟墓里死的时候我要被叫起来复活，我要看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们都错了。主耶稣是说死人要听见神的声音，是你是我本来都是死人。但不但我们人死了，还有一件很麻烦的一件事情，5节创世纪3章5节，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好，所以这个讲到这个这几个经节哈，很有意思。讲到这个第七节，创世纪3章7节，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吃着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你说圣经多么矛盾，不是死了吗？刚才说他死了，现在眼睛又亮了。哎，你看过死人眼睛亮了没有啊？哪个死人眼睛真正的看着你啊？你把它盖起来就不会动了，死人的眼睛怎么会亮？你说圣经这么矛盾，圣经一点都没有矛盾。什么死啊？属灵的生命死了，我们这个殿已经没有神的灵住在里面了，所以属灵的器官还在，可是没有神啊。人以在神来看是个死人，更严重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眼睛亮。你说死人眼睛怎么会亮啊？我告诉你，什么眼睛亮了？肉体的眼睛亮了。这就是主耶稣说你们是瞎眼，就是这样。我们人本来用灵，亚当夏娃本来用神的灵可以来做所有的事情，可是从那一日开始，我们人跟他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的眼睛亮了，从此我们看所有的事情以肉体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人的问题。 你如果看约翰福音，你就会非常的惊讶啊！约翰福音，这卷书很有意思哈、啊。神用千言万语来把它化成一句话就讲完。我们人需要用千言万语来形容一件事啊，神用一句话就可以告诉你真理啊。你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你们不信，我所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所以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什么？我说人用千言万语，主耶稣一句话就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人围着一个人，那个孩子围着一个大人，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围着耶稣，围着耶稣，围着耶稣问一句话，你叫我们犹豫不定要到几时呢？你到底是谁？犹太人从头到尾就问这件事，耶稣你到底是谁？约翰福音八章里面讲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犹太人出什么问题？犹太人出什么问题？弟兄姊妹，犹太人是瞎眼，因为属灵的眼光已经走了，从此用肉体的眼光看事情，从肉体的眼光来看事情，看到他们最信这个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很麻烦啊，这很麻烦。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犹太人都在等弥赛亚啊，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这个在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有人要坐在王位上啊！所以犹太人都在等大卫的子孙，就是在等那个受膏者王。大卫的子孙就是王，王就是受膏者啊！受膏者他的希腊声音听起来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你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所以圣经里面受膏者，这个弥赛亚基督神的儿子交付使用，他就是一件事情。犹太人审判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基督，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就这样审判他。所以犹太人在问一件事情，在第十章是一个很大的讽刺。这些人拉着耶稣，拉着他说，你让我犹豫到什么时候？你如果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神的儿子，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拜托，我早就告诉你了，只是你不信。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犹太人为什么不信啊？主耶稣死人复活，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的足洁净。我告诉你，这里面来一个神迹在我面前，我都要跪下来说，耶稣你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那弹丸之地的迦南美地，犹太人多少机会可以看主耶稣行这些，所以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就可以见证我是谁。你们从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要知道我是基督，我要引万人来归我。犹太人终究要知道，犹太人终究要全家得救，罗马书十一章。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到底出什么问题？犹太人出的问题是，今天用肉体的眼光来看，如果要信这个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那我这个不正常的关系必须切掉，不正常的金钱来源必须断绝，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知不知道？知道。马太二十三章告诉我们，知道都知道，也教导，也在领人，但是做不做啊？不做。 马太福音二十章就讲这件事情。马拉基书告诉他们，犹太人从此四百年神不再说话，犹太人他们的敬拜成为形式，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属灵的眼睛已经瞎了，我是说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现在我们来回来看，我们来看这个马太二十四章，我们来看这有关有见识的仆人。主耶稣用十个童女来告诉你，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就告诉你你必须做那聪明的童女。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事情，因为你我已经是一个新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新造，我们不是在亚当的旧造里面。宇宙间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是亚当，一个是基督。你要不是在亚当里，就是在基督里。感谢主，我们今天都在基督里，但是我们的地位在基督里，可是我们所言所行，我们所想，我们跟在亚当里没有两样。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跟世人的看法想法没有两样。你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到底我们什么跟基督同定十字架。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还讲到，因为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旧人，我们今天是新人，我们今天不在旧造里，我们今天在新造里。弟兄姊妹，我们不在亚当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看法想法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旧造里面。弟兄姊妹，你知道意思吗？所以你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仆人，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旧造里面。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我没有时间读它，但是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你讲到一个无知的人，主耶稣责备他，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这一个人他预备的仓皇来装他所有赚来的东西，他不知道今天神救他的命，你知道意思吗？基督徒第一件事情要对付我们的过去。什么叫有见识的仆人？第一件事情先对付你的过去。今天我们的看法想法不要再像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那一个有钱人，金钱权势地位声望过眼的云烟，他都要走的。亚历山大大帝他说，我死的时候把我的棺材挖两个洞，左边一个手，右边一个手，告诉所有的人我亚历山大来空手而来，我走空手而去。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可以说我们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啊，他讲这句话。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要对付我们的过去。所以你如果要做一个有见识的朋友，第一件事情先对付我们的过去。我们想法看法不要再像路加福音十二章那个有钱人，整天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什么问题？以色列人到底出什么问题？我这没有时间给你翻，但是你看以色列民数记二十六章啊，你从民数记我们可以这么讲吧，民数记这个，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开始，当这个犹太人刚从埃及被神把他救拔出来啊，带他到西乃山，第二年神数了他们一次。民数记一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二十岁以上可以打仗的有603,550人。到了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一节，主再算一遍，再把他们能够打仗二十岁以上啪啪啪都找来一个一个算啊，因为要进迦南了。第一个数的时候是出埃及，第二个数的时候是要进迦南，两个地方都差不多只有六十万人。 没有大差别。四十年的岁月，神没有祝福，出什么问题？犹太人出什么问题？犹太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对付，我们现在讲，一个是旷野，一个是迦南，各有各的问题。弟兄姊妹，你如果要说有中心、有见识的分，见识这件事上，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旷野，他们在想的过去是埃及，当他们在旷野里头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们就怀念什么？还是说的也好笑，怀念埃及啊，怀念埃及那为奴的日子。你说我笑都笑不完，我告诉你，这是事实。犹太人他们在那个地方没有信心，在埃及的那个日子，他们反而去怀念，在这旷野四十年的岁月，最后主说了，在这个民数记26:64讲到，这被主第二次被主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亚人当初在西乃山带出来那一票人，全换人的只差两个人，一个加勒，一个耶稣亚，你都晓得。四十年岁月，只剩下两个人，全死在旷野。旷野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没有对付过去。犹太人，他这个没有信心，从来没有改变。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悲剧。没有信心，从来没有改变。当年出埃及那个红海，他们能够向干地走过去，你能够想象吗？刚见过这个神迹，其实犹太人说，我们以色列神是宇宙间唯一的神，埃及的神都是假神，天下万国的神都是假神，只有我们以色列人是真神。那时候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他们这么认为，没多久就开始拜偶像，拜金牛犊。过去的这是我们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你要做一个有见识的分，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付过去，第二件事情要对付未来。他们到了这个约旦河，要进迦南。迦南是一个打仗的地方。很多人说，很多福音配偶跟我讲哈，黄先生，这个神太残忍了，那个迦南的人赶尽杀绝。多少人都讲这句话，但你知道一件事情，神等迦南等了400年。因为迦南的人罪贯满盈的时候，神才叫犹太人去占领那地。生命记基本上就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生命记告诉我们啊，这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子孙的地。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更重要，你们要进去得为业，就两件事。整个您生命记就讲两件事情。他们来到约旦河，来到耶利哥的前面，第一个阵仗就要打了，耶利哥的阵仗就要打了。弟兄姊妹，迦南是一个世界所在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得他为业。我们从前在亚当里，今天我们要在基督里，迦南可以成为迦南美地。你知道为什么？他可以从那个被污染的那个地方称为迦南美地。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做一个有见识的仆人，你必须了解我们怎么进去得他为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今天你要进去得他为业，靠两件事情。弟兄姊妹进迦南靠两件事情，他完全是神的工作。耶和华说，你进去得他为地，旷野是神试探他们的地方。现在进迦南要打仗的时候，他告诉耶稣亚，告诉他们要刚强壮胆，进去得他为业。今天主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你从世界，你从埃及出来，不要再留在旷野，你现在要进迦南。迦南是一个打仗的地方，迦南的人三个大问题，一个是淫乱，第二个是不公平，第三个是拜偶像。迦南三大问题， 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你每天面对的挑战就是三件事情：肉体的心、眼目的心、敬慎的骄傲。第一个，肉体的心、眼目的心，就是他们家人这个淫乱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不公平，金钱、权势、地位、声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从那里出来。第三个就是拜偶像，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这就是家人的打仗。弟兄姊妹，要进迦南，这是一个打仗的地方，它不再是旷野，它现在是打仗的地方。你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敲着标杆之跑，就是迦南的阵仗。第一个耶利哥的阵仗完全不是人打的，哪有这种打仗说我绕城绕了几圈以后大喊一声墙都墙都倒下来，靠神的力量。今天你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仆人，你要针对前面的迦南，你只靠两件事情，一个是圣灵，一个是神的话。你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你要体贴圣灵，第二个就是靠神的话，神的话你要守。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讲到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他讲的很简单，是圣命圣灵的力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从罪和死的力出来。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在恶性的循环里面，那罪与死的力每天在那里循环，我们每天在罪与死的力里头循环。还是弟兄姊妹说，我奇怪，我一些罪祷告再祷告，悔改再悔改都没有用，因为你在罪与死的力里头打转打转打转。所以保罗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他告诉我们要是圣命圣灵的力，今天救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力啊。第一个靠圣灵，第二个要靠神的话啊。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他告诉我们说，今天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所以神的工作就是建造我们。他下面记下来，以弗所书第四章继续告诉我们，在真道上合而为一，真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很多时候说我们说我们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真的吗？你真的认识他从死里复活吗？你真认识你的救人？罗马书六章六节，以他同定十字架，你的救人就是你。我们把话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你的亚当已经定在十字架。弟兄姊妹，你那个亚当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你今天在基督里。保罗所有的信息都是讲这件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圣灵圣灵的力救我们脱离那罪与死的力。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他告诉你，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你，今天要在正道上合而为一，真正是儿子，真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啊。所以我们这个有关做这个有见识，我们就讲到这。我们现在来讲忠心啊。所以主耶稣马上就告诉你这有关这个忠心哈，这很简单。主耶稣告诉你那五千的、两千的，这个我们这个都会背，对不对？这个主日学我们也会教，对不对？五千、两千的、一千的。所以这里忠心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在这件事上，我们怎么来思想，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神将恩赐赐给人。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掳掠众仇敌，他就将恩赐赐给人。弟兄姊妹，你我都有恩赐，你不可能没有恩赐。圣灵按他的意志随意的将恩赐赐给人，所以我们都有恩赐。你如果要讲说这个这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按时分粮来这个给家里关于家里的人，你要看以西结书啊。在以西结书这34章，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哈。以西结书34章，这里面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怎么做一个牧人。你说我不是个牧人，我要弟兄们，你都是牧人。那你不知道的话，那25章这里已经告诉你说，25章已经告诉你这，所以说，这个第35节，25章35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给我喝，我做客了你们给我住，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在监狱里面看我。这就是按时分粮，这是管理家人，这是按时分粮。这就是以西结书34章，这就是以西结书34章牧人。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牧人，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到，只要我们愿意，对不对？所以说你坐在我弟兄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身上。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所以在讲到这个这个、中心，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思想做一个牧人，做一个牧人。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啊，很多人以为腓立比书二章在讲主耶稣，他万事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可是我告诉你，腓立比书第二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讲到我们要与基督的心同心。他在讲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为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这个地方才开始讲到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但是他最重要一件事告诉主耶稣，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存心谦卑，以自己也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主耶稣这件事情啊，和刚刚我们讲这个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以西结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先知，神叫他做一些事情，我想都不敢想，这个先知不得了啊！这个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你如果说忠心仆人在哪里，二十五章里面那个第三个那个比喻讲到说，刚刚我念那个地方，就是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你不要小看这些。上次有一对弟兄姊妹去照顾他，但是疏忽了一点，他们两个老人家那个车到了那个 shopping center， 他在那边，结果车滑不动，这两位老弟兄姐妹就在那边等了四个小时。后来打电话，还有我也去打个电话给他，我说你们在，他说我们在 shopping center， 我说在干什么？他说我们在等我们的车可以 warm up。我们以后车可以开动，我说你那电池打不动，那电池有问题，再等也没用。弟兄姊妹，有时候你想，主耶稣说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如果再不去的话，他们真的会等到半夜，因为他们认为说那个车 warm up 以后他就可以开动，但是这个没有道理，那个是电池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做的事情都坐在主的面前，都坐在主的面前。最后我们来讲到这个，把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把它连起来看，什么叫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需要来看一下，最后以这一个与弟兄姊妹彼此劝勉啊，又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我们不但要忠心，还要有见识啊。我们看那个撒母耳记三章第一节，我不念他的细节，撒母耳他在以利面前侍奉啊，我不念所有的细节哈，我只念这重要的地方。第二节，撒母耳记上三章二节，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耶和华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这地方中文翻译的时候没有翻好，那个地方第二节你仔细听，他应该这么翻。那希伯来文应该这么翻，第二节，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眼目昏花，看不见，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耶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下面有一个字，有一句话中文没有翻出来，很可惜，很可惜。撒母耳睡在耶柜所在的地方，这是撒母耳被神重用的原因。那句话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事实上那原文是把它写撒母耳就睡在耶柜所在的地方。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撒母耳还是个童子，以利已经年老了，撒母耳知道什么叫耶柜。弟兄姊妹，什么叫耶柜？什么叫耶柜？在两个基督伯中间，我要对你们说所有的话，耶和华对他们说的话，在两个基督伯中间，在施恩座上对以色列人说话，这是神跟我们说话的地方，这是约柜。历史上只要重视约柜的人，神都兴起他。这个不管是这个大卫王，不管是撒母耳，只要重视约柜，神就兴起这个人。撒母耳是一个有见识的，他知道约柜重要。以利四十年的岁月根本不知道约柜到底是什么，这耶柜掉了，他的命也没了。所以撒母耳，人家说撒母耳说他那么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为什么不落空？
那神跟他同在，
他知道什么是约柜，约柜在的地方神说话，神说话会错吗？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萨母我们做个例子，做一个有见识，你必须有见圣经，你要熟，你将来见主的时候圣经的认识。我们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对神的话认识多少，这个很重要。第二件事情，你去做了没有？神的话我们到底去做了没有？第三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借着神的话去服侍？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的问题就停在第二个，他不做。他懂了好多这个的旧约39个经卷，没有用，能说不能做。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结束了。愿神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必须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刚刚讲过了，我们从有见识开始，对不对？过去的队伍，现在的队伍，我这里一个我心里的感觉，过去要对付，不要再怀念埃及了。我们对付归第二个，面对迦南，你必须打仗啊，你必须打仗，靠圣灵跟神的话打仗。你做一个有见识的仆人，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像主耶稣一样，能够保罗他这个仆人，忠心的仆人，他说该打的仗我已经打了，该跑的步我跑了，所幸的到死守，有公义的冠冕我有存留啊！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还有按时分粮。对，我们神的家有太多的事情，我们要做个好牧人。主耶稣说我是个好牧人，我们都可以做个牧人。所以愿神的话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分粮，为神所派管理家里的人啊，按时分粮。愿神祝福每个弟兄姊妹，愿2022年给你带来属天的祝福，愿我们将来在那末日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都得到那公义的冠冕。愿神说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今天我们能够借着马太福音24章，我们来思想末期，我们应该怎么预备，我们该怎样的去想，我们该怎么去做。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做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主人来到的时候，这个仆人就有福了，你要派我们管理一切所有的。愿神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弟兄姊妹们同在，颂赞荣耀都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